早上对将第三卷做一个结束，再过来我们就要进入第四卷。第四卷哈，我们看前头他有提到说，假释，那个我们那个科判大家可以参考一下。那前面就是如何修依止上师的法，那再过来现在这个部分就是假释正教授弟子哈，引导之次第如何已出，这里写已二，已出就是前面是第85页里面讲依止善知识啊，依止善知识法为道之根本，就是这个依止善知识是道的根本。那已二是得依止以修心之次第，那已经依止好了，现在就开始修心的次第。那次第的丙一就是次第，你依止完了，次第是什么？以暇身欠受心药，丙二是正取心药之法啊。那这个从丙二开始就开始讲三思道，三思道啊。你看，所以我们现在大家也知道什么？一个是依止，依止完了以后，啊，重视自己，重视自己这个修道的这个法器身啊，这个因。难得因缘，那肯这个基础完了以后，才开始讲三思道啊。所以我们大家要知道，我们为什么要这样，每一个步骤每一个步骤所具足的意义是什么？那这样我们才能知道啊，不会说这样一直读下来。那为什么这一段讲在这里？它整个位置在哪里啊？所以的确，他一开始所建立的这个观念呢，就是。我们整个依止是整个法，你受接受法的一个来源嘛？那接受法的来源，你先必须要在这个法的来源要清净啊，要如法。那再过来，现在要讲的，我们如何来对自己现有的状况起珍惜的心，那能把握现有的这种条件啊来修行啊。我们来看这个227页啊。227页里面有这个最后一行，摄功德宝云啊，以戒能断多事畜生苦及八无暇，而得闲暇身。八无暇者，为无世众所游旅之边地，其玩消聋哑等知分残缺之诸根不全。那再过来，执无前世后世业果三宝等之邪见，并无活出世至无教法时代之事者，为人中之无暇。那三恶趣及长寿天者，乃非人之无暇也。就是说，有八种无暇。无暇简单讲就没有空闲了啊。那没空闲就怎么样？那怎么会有机会学佛？简单来讲，就没这个条件，这个是一个欠缺条件的地方。所以，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我们现在有没有这种条件来学佛？那这个看起来好像，如果我们只是从知识的角度来看，好像这个就没什么特别好谈的。大概，我们可以说啊，这一部分自己看啊，下次我们从第几页开始。大概就可以这样，问题那这样又走回老路了，就失去了我们当初为什么要开这个课的意义了啊。所以因为我们自己本身有没有升起对自己修行的一种目前这个条件的一个珍惜，那如果有的话，那你这个条件能把握多久？我们今天要谈这个，其实应该先有一个想法。我希望说大家在读完这一段啊，那会产生对自己的一种欢喜啊，很庆幸自己有。那既然是拥有它，那你应该要珍惜，因为它不一定一直都有。那如果你珍惜它，你真的珍惜它，那你大概我们从观无常，我们知道世间不可自着，生命短促。 可是从另外一边是一个，如果这个生命在奥生命，我的归给埃及啊，就是反正我这个那烂命一条，随他去了，那当然这个无常对你来讲没什么用，是吧？因为你反正我就这个生命也没什么值得好爱恋的，那这样的话你不会珍惜。那刚好是一个从无常苦，从佛法的难得珍贵，加上世间无常苦，那加上你好不容易拥有它，诸多因缘，那成为你的诸道因缘，你才会精进勇猛啊。所以你假如说，哎呀，这个世间苦空无常，有的人说，哎呀，还是早点走。我们经常有人讲说，啊，早点走好了，在这个世间不要待太久，也对也错。那问题就是说，像有的人说，哎呀，我不爱惜这个生命，不要活太久。也对啦，如果你已经往生，已经确定说没问题，那当然可以早点去啦。那只要你还没成就，你应该珍惜每一天。所以当我们在讲说啊，这个生命其实不要活太久，这个是一种不是恰当的看法。好，你想要舍掉这个难得的生命，好，即使再怎么样苦，你已经好不容易得到这个修道的法器啊，你好不容易得到，你下次再得不知道哪时候，这个一定要升起，这不是这必须要用一个很真实的角度来肯定它，而不是说自我催眠说啊真的很难得，可是再怎么催眠都觉得说那还不是都是人，有什么稀奇，你是人我是人，靠你看的到处都是人，最近是地球不是人口爆炸啊，这到处都是人啊，就会不珍惜这个人生。其实我们一般来讲啊，人啊能在一个非法术啊一直用心却不知道好好修行，其实是一种就是一种自我堕落，就一种堕落，因为堕落不珍惜啊。昨天我刚从台北这个上课回来，那沿路的时候我有听那个广播，那个是彭怀真教授讲的一个，他就是好像礼拜天才会有吧，那我就反正顺便听新闻，那就本来要听新闻了，那就没有，就是他好像都一定会一个时间讲，那讲的这个是春天的呐喊，最近在那个垦丁啊那个喊的一大堆，到处喊，那都吸毒嘛。光一个车，光有的就租游艇出去啊，然后被抓到，里面四五十人，就二十几个人吸毒。那是还这样抓，都已经抓了那么多吸毒，最近光这样抓了，我想上百位应该有。也就是说，本来这个当初的用意是两位老外的人哈，想给一些有艺术一些有一些有一些才艺的人有一个舞台去表现，然后大家提供一个这样一个空间，大家去学那个，结果现在变成是一个极为淫乱极为这个堕落的啊。那当然他谈到一个问题，就是说他提出他也去，他为什么也去，因为他本身是一个社工人员啊，去看一下，他说看的吼头很痛啊，他们是很快的，因为都吸，他们去吃麻药啊，吃这些禁品啊，他说他回来都吃头痛药，他说那个声音很可怕啊。他说其实这个是一个问题啊，我听了以后啊，觉得也感慨很多。怎么样呢？就是他写了一篇文章，在联合报写了一篇文章。有关于这个春天的呐喊这个哈，那很多人就打电话给他讲说，彭教授啊，你白目，你写那个谁看呢、啊？你那个讲那个没用了。其实老实讲，就是说像比如说人生以服务为目的这个、啊，以前那个青年守则那个哈、啊，现在谁跟你讲那个？啊，那讲很多很多。人啊应该在春天的时候应该如何去耕耘啊， 以便于到秋天冬天秋收冬藏嘛。人生不是这么一个现实嘛，可是现在人大概也越来越不懂得这些了。我们现在以前就是说大家还是讲这些话，只是做不做是在内心里面，那不理他。现在是连讲人都没得讲，你知道吧？现在你要跟，所以我们很难得呢，在这么一个混沌的事，还有人在听这种秋天的人在这里讲话啊，要乱喊乱叫乱喊，进来还一群这个 LKK 坐在这边在听，我们还能听，所以这些是很难得了。现在几乎真一直一直往下沉，沉到连谈这个东西几乎变成好像是教科书一样无聊。我那时候的听感觉其实，来我们那也心里有数了啊，只是说几年之间哈、人心的堕落多快，在我们这一生就看到了嘛，对不对？在我们年轻的时候，我们所重视的所谓的道德，就在这么短短的这几年里面。变到好像不能谈了，谈了好像变成一个笑话，一个笑话。所以说属于人性内在光辉面的一部分啊，几乎已经慢慢被否定。那其实这种否定对我们来讲其实也不用去埋怨了，因为个人修福个人去得嘛，我们只是尽做一个菩萨道该做的做。只是很可惜的就是说，当你不谈它，你不正视你人生的定位，难道就没问题吗？就好像说，当你一直在强调说我们在拥有春天的这种生命的时候，应该如何珍惜它，往正面的去耕耘去种，难道有说哎呀你讲那个是没用的话？可是人生很现实啊，我觉得人生很现实，你春天不耕种怎么会有秋收啊？假如你真的那么自在，不在乎秋收，当然你春天可以去耗费啊，浪费掉。可是实际上人还是要秋收的啊，你总是你的成果是你付出多少得多少，这很现实啊。所以现在不大懂得储蓄嘛，啊，那像那个信用卡的卡债啊，但卡债有很多原因，有的是不得已的，我们也知道。不过我也知道有些人纯粹是怎么样，好享受，有一部分是好享受啊。那现在很多人是想满足而已啊。那有的人是因为家庭经济，那是另外一回事了。也就是说，其实世间没那种现实的事情，在这种娑婆世界，包括我们在谈一个问题啊，这个都岔开来谈啊，这个岔开来看，像我在国外走动，现在台湾，比如说像同性恋的问题，同性恋问题，假如我们没有弄清楚啊，有时候很难回答他们的问题，就是说同样是恋，为什么同性恋不行？其实如果从第一地里面讲，同性恋、异性恋都是恋呐、都是爱染心呐、都不究竟呐、可是如果讲同性恋，从世俗地来讲有什么问题没有？同性恋你要讲，我们人身为这个，我们有一个业报，我们有一个业报身。因为如果我们不了解，如果佛法就能解释这个问题，或者站在同性恋的立场，就是说但我们同性恋人不坏啊，只是我们爱的性别不大同而已啊。那可是我为什么还是坚持这个？因为在有些在国外，有时候连谈都不能谈啊。因为有一次，刚好有一个老外在跟我谈这些问题了，那在课堂上在谈一个问题。那他说这个问题不要随便谈，因为我们这边有一些老师啊也是这样，那你不知道，你要谈哦，他会告你哦。我说好可怕，也就是说我们变成现在就是说到底对错不能，连对错不能谈，反而变成 不当的一面一直在起来，到把能谈的一面说变成不能谈，就是颠倒过来。其实应该可以谈，因为我了解这个问题啊，我过去有曾经在注意 像这个问题，因为那时候刚好有一个例子来。其实有很多问题是有先天的过去的习性，还有加上有的是后天被熏染成的。那假如我们不能厘清这种观念呢、往往有些本来是没这种倾向的人，慢慢走向这种倾向。那如果单独从世俗一般的人的角度来看呢、好像这没什么差别啊。我们就说互相爱有什么问题呢？可是你要知道，众生有众生的业报。我们自为身为男生，我们现在当然以我们现在的修行解脱，那个根本不管异性同性，哈、当然是除了在家之外。出家之后根本就不谈这些问题，可是问题就是我们面临这个价值观在改变的，我们必须要很清楚，我们其实如何依法来正思维这样的事情，我们要必在佛法里面找到理由，找到根据，我们才能为他找到，才能解释他。因为我们这个身为男身为女不是偶然，有一定的业报。那你所谓的同性刚好是逆的这个缘起相，逆这个缘起相，也就是不符合受报这个身的自然倾向。虽然从第一地来讲，这种本身就是一种烦恼心啊，一种执着心。可是我们今天除了我们自己不受这个欲之外，我们要为世间开出一条路的时候，我们要很清楚相应于世俗俗地如何以佛法来解释它。也就是说，人之为人啊，有种种差别相，你必须。就好像说为什么我们晚上睡觉白天活动，其实也没有一定要晚上睡觉嘛，也可以白天睡觉啊。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的身体上，如果你长时间是白天睡觉晚上工作，对身体是不好的，是不是？为什么我们一段时间要这样吃，我们为什么有一定的那个春夏秋冬，为什么会有这个生老病死，为什么这个业报，我们为什么要顺应它，以便于在这一期生命里面才能维持的比较顺当。包括我们的修行，不是有很多生活规范也要有，这是因为你受业报身的影响嘛。所以我们本身身为男身为女，那个不是偶然的，是一个业力形成的。那你基于这样业力的形成，你就必须把它当作一个要交代的，要对应的，要处理的，这也是你的功课啊。我们为什么要吃饭睡觉？你可以讲说诸法无自性啊，你如果要把它破除，那你可以不要睡。为什么你要睡？因为你的业报在这个环境里面经过一段时间你会累嘛，那你必须要休息嘛，休息啊，你有一定的受这个业报身的牵制嘛。如果你逆于这样的一个业报身，终究对你来讲是不利的。所以很多人不谈这个，因为世间没有这种观念。就佛法讲说，我们要解释说，这不是你爱不爱，而是你逆于他，而逆于他，第一个会造成这个社会的组织的不平衡，对你本身不好，对这个社会啊，逆他，逆这个这一起生命这个共业相啊，其实会造成这个组织这个世间的大多数人的稳定相。不符合嘛，所以我们必须要从这个角度来看。那现在我为什么要谈这个，其实也是刚好想到这个，也就是说本来我们谈这个，我的意思并不是我们去看低贬低同性恋者。老实讲，要贬低同性恋者，连异性也是，你都是烦恼都是爱嘛。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贬低，而是希望导正社会的正常的生活心态，希望大家不要因为错误观念而以为这也可以，那被熏修成本来他的个性倾向是正常的，结果被用成一个比较不同于正常缘起相的业报相的，就造成你的身心不一致，造成整个家庭结构的开始崩坏，这个所间接影响的其实影响很大。那我们该说的还是要说，当然这样说很多属于这一类人就会攻击，而且他们攻击力还现在变成这种观念变成成为讲话很大声，而大家现在整个普遍这个社会啊，就是说正常的人反而懦弱不敢说， 现在都变成这样。所以我们必须要很清楚这个问题在哪里。有这种问题，有这种习性，其实这就像跟一般众生一样烦恼习性了。只是在这种烦恼习性，我们不要到最后变成虽然它不究竟，可是它相对世间是烦恼稳定的，顺应业报生的，我们应该还是以它为主流才对，而不要到最后混淆到大家连我们自己都不清楚，也没什么差别啊。现在我们没有否定它，没有贬斥它，可是始终我们还很清楚的认为顺应这一起业报生应该要关照它，应该顺应它的，你应该顺应它，其他的除非你的烦恼没办法改，否则的话你不能去把它颠倒到诱导众生本来好好的往那边去取向，而破坏整个社会结构。所以我们自己要很清楚，只是说现在变成大家也不清楚，观念也不清楚，甚至把世间的观念就导引到佛教里面来了，也导引到佛教里面来。就像那个国外的神父也有一个这样，他在公开强调他本来人家选他当主教，然后他讲说公开讲我是同性恋者，我就知道他们堕落到这种程度，你已经当神父你还什么恋呢、啊？我不知道他在讲那个恋，我就觉得价值观已经混掉，而且要当主教的人，可见这个宗教这一层的人大概也堕落的差不多了。你是同性恋还是什么？你照理讲，就算你同跟不同，其实对一个修道人来讲已经不谈这个了，因为那都是烦恼相，不是吗？都是烦恼相不谈了。可是现在你看，为了要哗众取宠媚俗，竟然把自己的烦恼在一个修道人应当那个地位的人竟然还在那里肯定，看到这一点你就知道说已经整个宗教已经媚俗媚到连要当主教的人还都是这样。所以你会发现说整个环境的那种向下沉沦的力量真的是很大。那其实在佛法里面我们今天要谈的就是一种自我堕落。你要知道，你如果了解你好不容易拥有的这个目前有了，你如果知道以后，你会十分的珍惜，而且怕它刹那消失，会有这种心情。那我要谈的这个是什么？我们一直都会想象说在哪时候才开始修，不是早上起来能修就赶快修，只要还有点机会，因为你不必然拥有下一场啊。这个想法要有，你不要等哪时候，应该只有今天还有那一刹那时间，你应该就利用它。为什么？因为你现在像我们现在不管是不是很健康了，还没有影响嘛，还没有病苦的影响，还没有其他，其实样样都记住啊。像这样的人很少了，是不是能在这里这样很少了，可是不一定一直有。这是我们后来会透过这样的理解，希望大家能掌握到一个观念。现在整个环境大家慢慢对自己好难得的这一份身却不懂得珍惜，求以更好的结果，反而顺着这一个烦恼身一直纵容它，一直顺它。这是一个我们要讲说，像有时候啊，我在想啊，当然我们不应该这是在面对人的时候，我们其实不能拿来当做什么嘲讽的对象了。比如说其实假如你有神通，你看到一个人痛苦，我们就针对他的痛苦来帮助他，可是实际上在业报里面这份痛苦难道不是自己招赶来的吗？过去有一位讲就是说可怜之人必有可恶之处啊，这个也对，可是也不能这样讲，因为如果这样的话大家每个人就像酷吏一样啊，缺少慈悲心。那如果人家这样讲，你也是可怜之人，也是可恶的，因为你还没解脱， 不是，你也可恶的无量劫到现在还没解脱，你相对那些更可怜的人起这种轻慢心，那你呢？那佛陀不是讲你这个也很可恶？我们的意思就是说，我们其实这句话为什么要这样谈？有时候我们在面对一个人，假如你有足够时间看他在发展，你会发觉就是说，我们不会单从结果去论他说，哎呀，动用感情去可怜一个人，我们是慈悲，但不是用感情的感情上的可怜。为什么？因为其实你早就看到他之前，你已经曾经告诉他不要这样堕落，然后他依然不听，结果出来了。那我们因为是不舍慈悲，依然照顾。可是如果从世间人的角度，就是说像叫你要这样，你知道吗？我教你，我已经告诉你了、啊、你为什么还要一直重复堕落？我一再叮嘱你说不要这样，可是你要，等你搞了一身心臭，已经开始业报现前，你才来求救，有用吗？那一般世间人就是这样。那在佛法里面，即便我当初一直救你，你不接受我的救，到现在我还是不舍慈悲的救你。那我谈这个意思就是说，其实如果你眼光够远的话，我们这一生之所以会得这个业报，难道不就是之前自己不断的自我放弃吗？而且是不见棺材不流泪的一直堕落的，到后头能救多少救多少，大部分是不能救，是不是？所以我们今天看到有些东西，就是说像有时候我们看到有些例子，心里有数，我们也不会见到他可怜的时候把他过啊，像叫你一样呢，之前我不是跟你讲到了，开始谁谁念念念念念到尾啊，然后这个没意义。我们其实心里有数，就不是之前就跟你讲，不讲出来，可是心里有数，就是说你今天这一刻我早料到，但我还是救你。为什么料到？因为之前就看到了。所以我们看到有些地方，因为他在还没看到之前，我们经常跟他提醒，他不能感受到。可是当他能感受到的时候，其实又是为时已晚，我们只能做我们能做的部分。所以我的意思就是说，其实很多人在这一条修行路里面啊，包括我们这一生啊，很多都是我们一开始不能站稳自己，不能看清楚自己存在的这份价值，不能珍惜它，那一直招感，到最后因缘具足，自己承受，那也就是你自己放弃你自己的啊。如果一开始知道，你应该就好好珍惜的。那我们用从这个角度来看自己，想想自己好像也不是很精进，若有若无的修行啊，好像还是不能足以来作为依靠啊。那既然道理你也知道了，你怎么又浪费一天？怎么又浪费一天？那你不是明明知道却又一直在糟蹋时间，然后等到这些说，其实我早知道了，可是那活菩萨也就笑笑了，其实也不笑了，就是这样而已，从来没改变，就慢慢褪色而已，只会这样而已，其他都没改变。就是这样，你一直纵容，一直纵容，一直纵容，而且不晓得最难得可贵的人生竟然被你这样虚耗掉。下次再来呢，如果你能知道人生真的难得啊，现在拥有人生都还不一定有善法，像我们现在不是知见都已经颠倒成那个样子，想要讲一些比较正有利人心的话都变成被人家看成笑话了。你下次生来，你有几个善知识，你就算有善知识，周边的障道因缘看多少，周边的引诱因缘看多少，你还是一个烦恼身，你还有种种的欲望，种种的苦恼就在周边一直在引诱你，你看你能撑多久？所以啊，老实讲，最近不是联合国啊，因为我们要珍惜人生，所以要强一下，在十几年后啊会很严重缺水，尤其亚洲有些国家， 大概真正严重的时候，我们大概在座有很多人就走了，那年轻的可能还可以看到啊，我们这些大概已经共沟里啊。也就是说连自然环境各方面啊都是越来越严峻了。是那个大气软化又造成了整个气，像我们现在都很乱了。最近我在看很多地方那个开花跟长叶是一起的，以前是花开完才长叶，现在都一起它归体了。那赏花怎么叶子就出来了，有的叶子花还没开叶子就出来了。最近的樱花经常是出这样的，那这乱掉了，暖冬。所以整个环境这样，所以面临的整个环境啊，给我们的一些助道因缘越不足。所以我讲说，未来的人他的修道因缘啊越来越难。那从这个角度也顺便讲说，未来是修行的出家人啊，修道人啊，其实你就不能用100%的标准去看他，哎，这个我讲过，假如这一生修行能维持的60分及格，稀有难得。你要又用100%的哈的角度来看，难了，越来越难了。因为什么？根本没机会，根本没机会去维持那么样的殊胜的环境，越来越难了。哎，能愿意入道，到最后一生修行下来，还有结语不要护的。难得殊胜，哎，就这样。好，你看到、哦、这里面讲啊，以戒能断多事畜生苦集八无暇。你像我们现在，是不是拥有一个很啊一个很空有空闲的时间来修行？哎，真的很难得。我最近想一想说，像我们在座每一个人的福报都比秦始皇好嘛？是不是？事实上是如此啊，看你怎么看。因为他那时候没电话，他要听个消息要人家传了好久。我最近自己在开车在想说，如果秦始皇那个车哈，在外面就算垫很多棉被哈，也是很难过，因为那个震不像那个酷炫，我们那个车很好，你看。所以说秦始皇跟我比他差得远了，真的差得远了。你们想象秦始皇晚上到了以后要点灯嘛，那油烟多臭，我们有没有？我们没有，我们就开灯这样。他有没有享受过我们那么殊胜？所以只要你满足，你都觉得你现在就是皇帝，不是吗？你不要去跟现在很有钱的比，你就跟秦始皇比，你会觉得他好命苦哦，不是吗？他好命苦，他没办法吃到冰淇淋。这一点他叫牙医告干嘛的，对，我们有冰箱，有什么哇？他哪有这些东西？想一想，其实已经好多了。以我们现在的人生啊，走到这里啊，修行外在的因缘，其实像我们应该好好珍惜。我们当然要谈到很多，很多地方很难做一做各方面的比较。可是看看你自己本身，在你只要还有一个空档。还有这么悠游的时间去来听闻佛法，这是你宿世修来。所以他讲，你今天不会堕入恶道，还有这种空档，都是因为你持戒而来。换句话说，你曾经付出代价才有今生呢，你不要浪费它。因为你现在能感应到现在的这样的因缘，都你现在有多少因缘，你能不能观察？你能知道你过去修多少才这样的吗？因为你如果能知道你现在拥有的这一个身体是有多少因缘所组成，你就知道你过去修了无量善才这样的呢，才眼睛亮亮还看得清楚，才耳朵听得清楚，才能讲话而且讲得那么清楚，各方面都是有种种因缘才形成这样的条件。所以绝对不是说啊，修五戒十善得人生，那是一个大概括的道理。其实不是短暂的五戒十善，是长时累积才得人生，很难得。所以你都曾经啊，在过去是曾经有一段时间精进善业， 持戒，所以才得这个。你不要让你之前的那些付出啊白费掉。八无想啊，为无事众所有理之边地。那还有玩笑聋哑等知分残缺之诸根不全。我们到现在至少我们还居住，就算我们的事，我们的身体慢慢要坏，可是我们还自由，也就是说它不障碍你学佛，对不对？那四众所有理之边地，那以后就越来越少了。四众就是 佛法的四众弟子啊。那我们现在还能看到身呢，那以后我们再看到身也依然看到啊，可是内涵越来越差，是不是？所以就算看到未必能给你啊。我们之所以讲四众有理之边地，是因为还有法，那边地的意思就没有。那我们现在如果还处在这个地方，是因为有法。如果只有徒具形象却无法，也就是说就算有，他所得的价值也越来越没了。还有一种错误的观念，就执着前世后世，没有前世后世，没有业报，乃至没有所谓三宝，这种邪见的人，这个要修法难啊。那的确我们现在谈得通，但有的人说，哎呀，这个是因为他比较感性，哎，大概你不了解，因为其实是宿世因缘。我们今天能在业报啊、哦，那这个三世这种轮回乃至三宝的理解，也都不是今生听了你懂就能接受，不是这样。这里面其实掩藏了很多背后的过去式的因缘。我们现在因为没有作弊，其实你要到某些地方，你根本连开口讲佛教连机会讲都没机会讲，不能听，不相信，不但不能听不相信，还诽谤，还对立，还破坏。所以能听闻，这表示你因缘具足啊，否则的话，你这种观念挡住，你根本没办法教。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教学佛法，有时候你也强取不来呢。你只有讲世间法，你没办法讲佛法。有的人固执到愚痴到，跟他谈听不下去，你也不能勉强。所以你必须要在活菩萨变成要化身其他类的，来对应他的根性，甚至转为畜生道，转为地狱道，转成鬼道。你看多少众生能闻法，其实真的是很少。再啊，并无佛出世自无教法时代，现在我们还沾到尾巴末法，再过来就灭法。那乃至我们现在末法，其实我们的条件也越来越少。我希望大家能慢慢体会啊，以我们现在我们这一生修学，我们相对还算幸福幸运，我觉得我还蛮幸运的，就是说我至少还有很多机会上有古人，还有机会上有古人。我要细想这一生的修行，自己的修行的因缘呢、啊，其实也很感念说有很多助道因缘。可是如果从细部来讲，有很多修行的关键的地方，其实没有人可以知道。说实在，这就是有心学但不知如何学。好，那我们现在就这样了。我们就现在就这样了，以后就更难说。那我们已经遇到有些可以指导我们的，多少还可以，可是像我们现在指导已经慢慢远离到，就是说我们的教导我们并不是真的很了解，就像我也不了解你们的根性，我只能就我所知道的就这样而已，不然还再要求就超过我的能力了。可是一个善知识，他应该是知道你的需要，而且他有种种药针对你的需要给你。那我们现在难了啦，现在难，以后 以后更难，以后更难。因为讲起来说，我个人是这样的，我不晓得你怎样。就这条路其实走起来不是那么顺利，外表是顺利，外表顺利，可是自己在内心走的时候，其实并不是你想的那么顺利。这中间其实要付出代价的，要付出代价。哎，一条修行路其实好像走起来不一定有人伴随你呢。你没地方无从说起啊。大概也就是说，所以人家说修行人其实也蛮孤单的，不是看周边的人啊，是内心的很多东西没地方谈，很多疑惑，不知道经典，甚至经典哪个才是真正的可以医治的，有很多疑惑，有很多不确认感，在你这条修行路里面到处都是。所以你要透过，要好像突破多少关卡以后，才开始对佛法产生那种不动摇的信心，其实要过很多关，要过很多关。然后我们有时候一直期待说有同伴同行，我们当然还是碰到，也难得，可是实际上在维系处啊，实际上要遇到善知识真的不容易，真的不容易。现在所以我在讲说，我对感受到说我身在没有火的地方的那种觉得这种苦啊，很苦，因为没有火直接来教导我们，其实这是一个最大的障碍。那还好我还感到有，还有很多教法经典都在，可是这个经典能再维持多久也不多了。你看短短的这大概十几二十年，佛教佛法大乘法被破坏到什么程度，你们大概心里都有数了。好，你看当社会各方面进步的时候，思想奇怪的思想反而更泛滥。我们以前从来不会怀疑我们的大乘法，现在能信的越少了。就在这么几年呢，其实这二三十年不过一弹指之间呢，很多法已经很少人在修，慢慢就越退了。你再过个几年呢、啊，弄下去啊，也就是说，过去好像就像现在的道场，很有趣的，我发觉非常有趣，充满的一些虚假，有很多道场呢、啊、依然是大圣的图像，大圣的佛像，可是不相信大圣了，很怪。也就是说，以后就是，所以我要写一篇文章，就是一个。站在一个石雕的佛像的心情来看佛教，看大家人来人往，充满气狂，其实心已经没有，就是壳还在了，心没了，壳还在，心已经没了。所以以后你会发现，你走到的是一个大圣道场的外壳，可是其实没有大圣精神的地方。你会看，现在其实有很多道场是如此。不敢去承受它了，又不敢去毁坏它，那以后就会坏掉，很多地方就会把越来越后面的人那个心越来越淡，越来越淡。哦，就像现在在那个除奖哈，以前都不敢，哦，以前像神一样，现在只要有人愿意推，下一个人就更多人推，现在就越多推，推到最后也不清楚了，就到底这个是对还是错，不清楚了。最近我也讲了一个，看了一个笑话啊，不知道有没有跟大家提过，就是在做一个实验了哈。那个实验有一群猴子，那一群猴子它在那牢笼里面放个香蕉，那个猴子只要去吃香蕉，那个人就用水柱啊把它喷到湿湿的，喷到很痛，然后这个猴子就退开，所以没有人敢去吃，没猴子敢去吃香蕉。好，因为他每次要去吃那个香蕉就会被喷到湿湿的，所以后来他们就把一只猴子啊，一只外来的猴子把它丢进去，那个外来猴子不知道啊，就憨憨的就去抓，要去抓那个香蕉，结果还没被喷水之前就被其他猴子揍的为什么？因为只要你去拿那个香蕉大家都湿，所以就把那个猴子揍的遍体鳞伤，那个猴子也傻傻的 那不是香蕉可以吃吗？为什么在这里香蕉不能吃？可是他又不敢犯众怒啊，他也知道就不能吃，那这个经验就留下来。那再把丢另外一只外来的，他又要吃又被揍，然后就一只一只换，到最后这些猴子都没被喷过水，不过他们知道不能去吃那个香蕉，为什么？经验传承。那为什么都不知道？就是一个这样一直延伸到这样，就不知道不能抉择的人，就慢慢被错误的东西一直衍生成一个错误，这个习惯性就下来了。所以这一群猴子从来没被喷过水，可是他们也从来没有人敢去吃那个香蕉，因为就一直打过来啊。那为什么人不知道？所以现在很多观念就这样一直累积。所以其实要累积多快，你看这个猴子一个取代以后，就产生这种错误的传承了。那我们现在观念啊，从维系处啊，退一步，观念一直混淆，一直染污，所以到最后，嘴巴虽然讲说大圣还是佛说，可是内心信心早就没了。所以教法越来越薄。你看能只要唇亡齿寒啊，大圣法如果没有，声闻法也会坏掉，我不骗你，因为它是连在一块的。只要菩萨法没了，声闻法会跟着坏，就看，因为它根本上中间有连贯的地方，如果它这个被否定，其他慢慢会否定，所以到最后连起码的佛法也一直衰。就在短短时间，我们已经看到佛法衰败现象，就你看在这几年就变成这么严重。好，没有教法，这四者是以人中之无暇，而另外一个三恶趣就是三恶道，还有长寿天像无想天啊，这个非人之无暇。如果你生在这个地方，你也没办法修行。好，我们来这个看229页，长寿天者，亲友书注中啊，视为无想及无色两个哈，初即四禅广果天之一分，无想天是在这里面的，无想天是在这个四禅广果天里面的哈。有的是认为它就是广果天，有的是在广果天里面的一部分。后，即是生无色界之一生是也，就是无色界的一些众生，因为在这个地方无想啊，无想没办法修行。脑筋不动没办法修行，所以修禅定的人也会慢慢，如果修禅定修错的，就会出现这种类似这种问题，心好要禅定却不喜欢分别，所以那个慧缓啊顿。本来我们想说修禅定可以让你得智慧，可是因为他偏着禅定，结果心不启动反而越来越愚痴，反而越愚痴。所以这个当然就是我们不能去的哈。那过去在你如果再看到经典哦，经典里面有很多地方就连修行人基本上不进入四禅的无想天，无想这个无想地，因为去你的功夫就停了啊。所以有时候我们会以为无想啊。无想定啊，是涅槃解脱的境界，因为他想就停下来，他被自己这种一个执着把它盖住以后，他以为他是已经不起任何生灭，有的会以为他已经证涅槃。好，那最主要是在这个地方根本不能造作一些分别。那我们你看啊，我们的分别其实是增长智慧的重要动力，可是在这个地方因为想停了，不能动。好，那我们稍微休息一下。